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永听的 F1。这集是新闻八卦的一个简报、那首先来聊聊车手市场的部分。2024的先发20人阵容已经确认了，威廉姆车队已经确定跟 Logan Sargeant 再续约一年到2024年。那目前看起来呢 ,2023 跟2023下半季跟2024的一个车手阵容呢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哦。当然这是摒除说红牛这边不会忽然间又临阵换人，或是任何其他车队有临阵换人的一个状况。但目前看起来所有的车手的合约呢大部分应该都是到2024年到期。所以2024年的车手市场呢应该会比2023要来的热络很多。明年应该可以有比较多的车手市场的一个变动跟新闻八卦可以看哦。那另外一个是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 ,Charles Leclerc 好像跟红军达成了一个五年的协议哦。那这边先讲一下，这是传闻哦，这是意大利的一个报道指出的。那目前没有任何的官宣，不管在 Charles Leclerc 这边或是红军这边呢都没有正式的一个宣布。所以因为五年听起来真的有点久，这合约会从2024嘛就延到2029哦，就是蛮长的一个合约。虽然说也不至于到难以理解，因为目前的车队的市场来看呢，就算肖勒克想要转队，他能够去的车队其实也不多，因为红牛这边看起来2024是确定的。2025呢红牛可能比较会喜欢提拔自己的体系里面出来的车手哦，如果 Max 不离开的一个状况很难啦，我觉得肖勒克也很难去红牛。那 Mercedes 大概也是同样的状况哦，即便路易斯·汉密尔顿退休，可能 Mercedes 这边会把 George Russell 当作是 Number One 的车手哦。那至于其他车队，以目前的状态来看，不管是资源跟车子的竞争力来说，可能都还不及于红军哦。在综合的条件之下，你说他要去哪里，其实也真的选择可能也没有哦，除非他愿意降级到 McLaren 或是可能 Alpine， 但目前我想肖勒克不会有这个打算啦。那接下来呢 ,2026 年开始会是一个全新规则的大改，还有引擎的冻结也终于会解除哦，所以也许肖勒克的他下注就是压在2026年开始的全新的一个世代的 F1 的世代，或许在那时候红军会更有竞争力也不一定嘛。不过讲到这里呢，可能因为之前有传闻说他签的可能会是一个两年的合约哦，到2026或者2027啦，2到3年的合约，就是先看这个新世代的第一年跟第二年红军的表现，再来决定再给他一个可能延长合约的选择权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合约，就是我先看你在全新世代的一个表现哦，在2026、2027的车子的表现状态，如果是有夺冠机会了，那我当然很乐意的留在红军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可能就可以在2028年或是就跳脱这个红军的体系，然后看有没有其他车队愿意签他哦。这是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情境了，有点像龙哥之前那种1加1或是2加1的这种合约。那这个部分就看肖勒克了，就是我觉得2029是有点长啦，不过也有像 Max 嘛跟 Lando Norris 其实也都是签了多数年的一个合约哦。就来看看是不是官宣之后才能确定，因为目前看起来两边都还没有正式的回应或是一个官宣的一个动作，就期待一下吧。我还是希望是一个2到3年的合约啦，五年是有一点点久。那车队的部分呢，Alfa Romeo 已经是跟 Sauber 的和算是冠名的一个联名的一个动策略联盟，到今年赛季是结束了。那本来是传闻说 Alfa Romeo 是在跟 Haas 车队来谈说是不是去冠名他们哦，因为这个冠名呢，当然 Alfa Romeo 理论上会提供给 Haas 车队一个金额啦齁，就说对 Haas 车队的可能财务状况上面可能会多个几千万这样子哦，但是在最后的一个谈判似乎是没有成功，所以Alfa Romeo 呢在明年赛季并不会在 F1 出现，这个品牌不会在 F1 出现哦。 那他们有说他们在跟其他的赛车活动呢来谈一个冠名或联名的一个策略联盟，就到时候看看他们是不是会到其他的一个车队里面呢，就是其他赛车的项目，然后再看到要发 Romeo 的一个名字。好，回到其他新闻八卦的部分哦。Valtteri Bottas 呢，在11月、哦、他算是发行了他全裸的一个月历，然后他主要是为了这个前列腺癌症的一个研究的基金、哦、来做一个募款、啊、那他这个月历呢卖得相当不错，手刷是全部卖完了，那最后追加的数量总和算起来呢，应该在整个11月的这个活动期间呢，一共募资到了将近15万美金的一个金额哦，这金额其实还蛮大的哦，看起来有蛮多人买这个月历的啦。那这个部分呢，Valtteri Bottas 说反正是做好事嘛，那他当然很乐意哦，因为他是认识这个研究方的一个算是主办单位的一个人，那他说他们合作之前合作过，然后也算相当愉快，那他就认为这个活动可以，如果对方有需要，他觉得这个募资活动呢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刚好呢，又因为他之前拍的这个露屁股的照片嘛，也引起蛮大的网络的一个声量，所以他说就利用这个呢来做一本月历，2024年的月历哦，来做一个募款哦。这看起来真的卖得蛮不错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有去买这本月历哦。另外一个是 George Russell 呢，针对大会这边呢，他希望明年呢，对于赛程表的工作的工时的时间的工作时间的部分以及休假呢，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哦。他说，在目前现有的一个赛程表里面，其实是相当紧凑的，能够给予工作人员休息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多，加上呢，大会的很多工作人员呢是在人数上面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缺乏的状况下，非常多人呢可能一整年没有办法休到太多的休假，导致身体上面呢可能有些健康的状况，所以就教授说，他们站在车队跟车手的角度就已经认为这个赛事已经是对他们的负担相当的大了，更何况是可能 FIA 或是 F1 官方这边的工作人员，然后每一场比赛都要出席的状况呢，他们觉得他们并不会比车队或车手来得轻松。那他也提到说，因为在官方的工作人员这边可能不像车队，可能有分成A 组跟 B 组的工作人员哦，可以互相的轮替哦，就是 A 组去休假 ，B 组可以来进行比赛或是进行这个辅佐的一个工作。他说，在官方或 FIA 这边，可能这个人力上面是比较吃紧的。那他也希望大会这边能够延以一些对员工比较友善的工作的时间的一个方案哦，来让大家比较不会压力那么大哦。那另外一个小插曲呢，是上个礼拜在比赛结束后呢，因为 Mercedes 的工作人员呢，他把他的戒指掉到了旁边的海里面哦。那他的应该是他的队友吧，算是拿了潜水衣哦，就下去还拿了金属探测器去帮他搜寻这枚戒指。据说是过了一天之后呢，有顺利的在海底呢捞到了这枚戒指哦，真是恭喜他哦！这个团队的一个友谊呢，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好，那这是大概这一个礼拜啦发生比较大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那另外就是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个 F1 的颁奖典礼，那之后应该就会进入一个圣诞节的算是他们的耶诞假期的休假状态哦，应该会放个至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啦。我们第一次的自由练习哦，跟测试应该是在明年的二月，所以在十二月跟一月呢，车手的活动大概会比较处于一个休闲的一个状态。应该可以有追踪各车手的脸书或是他们的 IG 也好，或是 X Twitter 也好，可以去看看他们在假期都去玩些或是做一些什么活动啦。不过接下来的新闻大概会比较少一点点，八卦可能会多一点点，但是就看有没有谁又被拍到跟谁在一起哦。那另外讲到这个跟谁在一起， Esteban Ocon 好像确认有女朋友了，据看他好像之前 po 出了一个照片，应该是有女朋友了，这个部分也确认的话也恭喜 Ocon 哦。这个前几年是比较没有看到他对于感情的一个八卦的新闻啦，那这边如果他自爆的话也 OK， 也恭喜他哦，有顺利的交到一位女朋友。 好，那接下来呢，一样会维持至少每周来做一个新闻八卦的简报。现在还在整理一些资料，想跟大家做就是十支车队及二十位车手的赛季的一个回顾。那这个应该会分成上下两集来讲啊。那之后有时间呢，会来排一些车手专辑的部分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